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基督是一个奥秘。你告诉人说主耶稣是基督，人家只知道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你对他们说他是基督，基督是个奥秘，他们不会明白。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现在我们读第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逼迫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请我们注意，体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思想的意思，啊，思念的意思。主耶稣已经告诉了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也告诉了门徒已经知道了，他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彼得也认识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样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是基督，但是他仍然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的许多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也是说基督都要上十字架。这些话是门徒当时不懂的，因为他的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这是一个奥秘，所以门徒听见这些话不能够理解。因此彼得才有一个反应，他就说劝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我想我们今天对于十字架都不一定能够了解，神的工作就是借着十字架把旧的了解了，然后新的才会出来。所以在基督的奥秘已经启示出来，主耶稣就一定要把十字架向门徒启示出来。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么基督要钉十字架，永生神的儿子要上十字架，要去受许多的苦，这是人都不能相信的。因为十六章神对彼得的启示是很大的，让他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基督，神的受膏者，怎么会上十字架？那是应该来做王吧，应该把权柄给他，不应该是上十字架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这里的启示不但启示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主耶稣也向彼得启示了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教会也启示出来。同时又有一个启示，就是天国的启示。你看三个启示在一起，基督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启示。教会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启示。天国也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启示。那么就是在这三个启示以后，主耶稣才说，圣经记载从此耶稣就指示他们。那也就是说基督到这个地上来的目的，最后还要上十字架。那么也告诉他们，看见教会和十字架也分不开的， 因为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都要上十字架。第三个就是天国，天国不是这样就降到人的世界来，是必须经过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他是基督，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先要受苦，而且还要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启示是彼得不能接受的，他接受不能接受的。所以二十二节他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逼不临到你身上。那么我们看彼得，当主耶稣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他劝主耶稣万不可如此，就是你不要上十字架，这个事情不能临到你的身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也不要去受苦。那么下面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主耶稣转过来，就是彼得啊，不是站在他的前面，很可能是在他的旁边，或者在他的后面一点，转过来给他讲，讲什么？讲撒旦退我后边去，明明是彼得说的话，主耶稣为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呢？那就是说这一个彼得的这个思想、这个感情说的这个话是从撒旦来的，是从撒旦来的，因为这是从撒旦来的。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一定要看一件事情，彼得的启示很大，这里我们看见他的启示虽然大，但是教会绝对不会建造在他这个石头上面。为什么？你看撒旦他都抵不过，你看马上前面启示这么大，马上我们看见彼得他的思想感情意志就受到撒旦的攻击了，他就接受了撒旦的意思了，所以他就劝主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万不可如此，这是逼不临到你身上，这是彼得的盼望。但是请我们注意一个字，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请你看这个体贴的，它的下面写的是五四二六，请你查一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意思就是思想的意思，思念的意思，不是体贴，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思想、思念。那也就是说彼得现在说这句话，他的思想是不是他的思想，是撒旦把这个思想摆在他的思想里了，不是他自己的思想。因此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那我们就看彼得启示这么大，他的思想还受撒旦的攻击，那我们何况我们。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是撒旦来的啊，突然来一个思想，而是撒旦来的。所以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意思，只思念人的意思。好，现在我们有我们的思想，就是看思念什么啊，这个字是思念的意思，不是体贴。那么我们还请大家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命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也有一个体贴，这个体贴是一个动词，也就是思念思想。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每天想的是肉体的事情，肉体的基督徒就想肉体的事情，还有一种的基督徒是属灵的基督徒，就是随从圣灵的，他思念的就是圣灵的事情。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今天有一场战争在哪里打，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打，有一场战争是在我们思想里面打，撒旦要把他的思想摆在我们的思想里，圣灵要把神的思想也摆在我们的思想里，这两个是彼此斗，在哪里斗？在思想里斗。因为在思想里斗，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战场。所以这个弟兄讲，他说如果撒旦不一定要你犯先犯什么罪，如果他先得着了你的思想，你这个人就完了就行了啊，思想就完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思想很重要，我们不能让撒旦得着我们的思想。那我怎么办呢？我天天要思念属灵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每一天，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啊，读一点圣经，我们安静下来读一点圣经，我们安静下来读一点神的话，就把我们的思想带到神的面前去，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看第二节告诉我们，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思念，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那里就翻译成体贴，这里又把它翻译成思念了。你看同一个字啊，这个翻译的人 根据他的理解，他是这样来翻译。所以我们看圣经里头非常重视思想，就是我们思想什么东西，思念什么，非常重视这个思想，重视我们的思念。所以一个人要真正跟随主，首先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思想。而且你要知道，撒旦和我们的肉体都会用我们的思想激动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一句话，马上就把你激动了，你看你的肉体就要出来。他这句话你一听，耳朵一听了以后，马上到你的思想里来，你马上你就开始思想了。啊，这个人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啊，他这个是怎么样，马上你就有了。你的思想一动，撒旦就得着你的思想，撒旦一得到你的思想，然后你看下一步马上你就是失败啊，你就失败，你的行动就出来。因此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听说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要钉十字架，要受苦，他不愿意出去。他有一个感情，他爱主，所以他的思想就受利用了。他的感情，我想他是爱主，怎么能够，主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怎么能够上十字架呢？他不同意，他不愿意啊，因为他爱主吗？爱主，撒旦也能够用，也一定用他的感情。所以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撒旦都能利用。今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要非常的警醒，随时随地都可以，撒旦都可以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第二十四节，主耶稣马上就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主耶稣马上就讲这么一句话，就是今天如果一个人你要跟随主耶稣，那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舍己，舍己。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舍己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看一看舍字五三三，请我们查五三三。五三三这里在英文它是用 deny， 那就是拒绝自己啊，否认自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自己，那意思就是说我想要这样做，我思想里想要这样做，现在我就拒绝我这个思想，否认我这个思想，因为我要看我这个思想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从神的旨意出来的。我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己就是代表我自己为中心的这个人，对中心的这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心，哈哈，我这个人是别人不能冒犯的，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意志、我的主张、我的主意是别人不能来随便冒犯我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己。每一个人的己都是这样，每一个人的己都是别人不能冒犯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否认自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懂得否认他自己，那就好了。
一个人不懂得否认他自己，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么这个基督徒前面的道路是非常危险，因为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二十四节后面有一个要拒绝自己，否认自己，第二个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好像主耶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第一件是否认自己，第二件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死，定十字架的目的就是死。什么死呢？即死啊，自己死。自己死就是你拒绝你自己了。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死，这是十字架的目的。那么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他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十字架从哪里来的呢？十字架不是我自己去找一个十字架来，十字架是神给我预备的，神给我预备的。在家庭里头来讲，这两夫妻彼此思想不一定一样，感情在对的很多事情上不一定一样。这里就有两个不同的感情，两个不同的思想，怎么办？那看来你碰见问题的时候，一个舍己的地位上，我要放弃我的自己，舍己。那很可能对方他的建议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十字架。那所以有一个姊妹曾经问我，她说她的丈夫先生很孝顺她的婆婆，就她先生的妈妈，她说她要把她从台湾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这个姊妹就讲，她讲弟兄，如果他来住一个短时间我还可以忍受，如果住长了，他说你看我怎么办。他说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祷告。他怎么祷告？我说祷告你求神拦阻你婆婆不要来嘛，啊，你怕他来吗？你就拦阻吗？主啊，你就不要他来，因为我受不了啊，来就住短时间，不要住长时间。他说万一他要做长时间怎么办呢？好，那么我看，我说那你就背十字架，那神给你预备的嘛，你祷告了神都不听，神要要他来，又要他住的时间长，你又给他活不来，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十字架，神就要你天天来背这个十字架，那就你天天要设计。所以我们的环境，基督徒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一定是神安排的，没有一个环境不是他神安排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不是讲吗，我们的头发他都梳过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头发梳过，那么细的主都管理了，我的头发他都梳过了，难道我的环境就不管吗？看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麻雀，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都在神的权柄里面。所以我们的环境，基督徒的环境一定是在神的手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看神在我们环境里的权柄，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睛从人的身上挪到神的身上去，就从人的身，我们总是看人， 这个人对我怎么样，那个人对我怎么样，我们总是看人。但是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是看神，我们的眼睛望着神，我们不看人。人怎么做他可以在那里做，但是我回到神的面前去，我听见他一句不好听的话，我摆在神的面前，我的感情受刺激，我带到神的面前去，我不随我的意思在那里做。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十字架，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不同的十字架，就是看我们背不背。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一定觉得很重，因为十字架压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就不觉得重了。为什么？不是你背十字架，是十字架背你了。一个人要钉十字架，那就说你死了嘛，那就是你拒绝自己了，你死了啊，你拒绝自己，你死了。你不以自己的思想做思想，乃是让神来管理你的思想。所以后面第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生命这个字啊，你看它下面的编号是5590，那个字是魂字，我们已经查过了。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伤掉魂，我们说过我们的魂就是代表我的自己，我的魂是代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如果我要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我要随我的意思来发挥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就必然必伤掉我的魂，就是我的这个魂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得救了，那就毁灭了，不能够得救。基督徒我们有思想感情意志，这是我们的魂。我们基督徒也有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是灵得救了，我的魂还没有得救。魂怎么得救呢？魂乃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天天。因为十字架能够把我致死，十字架能够使我舍己，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神的意思。所以要救自己魂的，就是我要保存我的魂，要按照我自己的思想感情意思去做的，有一天我就失去了。什么时候失去？这是在国度的里面失去，天国里头我没有分了，因为我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做。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今天很多基督徒是愿意跟随神，伤掉自己的魂，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有一天在国度的里面他就得着魂了。得着魂的意思就是在国度的里面他的魂是得救的，今天魂不得救，将来在国度里面就失去赏赐了，那就在外面的黑暗里你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圣经里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救恩，就是魂的得救。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雅各书，请我们读第一章 我们读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你看这里专门说到叫救魂，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识要得救啊，不能按照我的意思去做。这里专门说到魂的救恩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准确的缘故，常常我们把灵跟魂连在一起，就好像是灵魂，灵魂实际上这里是说的魂的得救。那还请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就是后面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你请你注意，这个灵字下面没有编号，原文就没有灵字，只有魂字。我们要得到一个魂的救恩，魂要得救。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那个得救是灵的得救，圣灵住进来，灵得救了，但是我的魂还没有得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思想感情意志还是随着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魂没有得救。怎么样我的魂能够得救呢？那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现在如果我不保留我自己的魂，我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伤掉我的魂，天天我在那里拒绝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有一天我会发现在天国的这种国度的里头，我的魂得救了，我是得救了。否则那就是我会丧失我的魂。现在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换拿了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耶稣立刻讲到魂得救的问题。前面讲到魂的得救，这里又讲到魂的得救。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个生命这个字原文就是魂字，我们中文又把它翻成生命魂字，有什么益处呢？人换了那什么换魂呢？那就是魂的得救。你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你的魂得救呢？这里是把世界全世界和魂来做一个比较。你要得到全世界呢，你还要保存自己的魂呢。在圣经里的概念，什么叫做全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是觉得这个 world 大概就是世界了，在圣经里不是这一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你看全世界这两个编号和我们刚刚读的人若赚的全世界那个编号是一样。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世界这个字 2889，请我们查后面的字典。2889，请你查这个字典。2889，前面，这个是汇编，在前面。2889，你看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一个 system， 那意思就是有一个系统。什么叫做世界？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握在恶者的手下，就是撒旦掌握的这一个系统叫做世界，还不完全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世界，乃是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按照约翰一书第五章讲的是握在撒旦的手下，就是撒旦控制的那一个系统，他控制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可能是一个淫乱邪恶的，这个系统有的时候也不错，但是这个系统是撒旦控制的。你看很多人要穿名牌，哎，就是这个系统里头有名牌了，衣服要穿名牌，鞋要穿名牌，为什么？这是系统的规定。那么这是撒旦的控制。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也说到这个世界的问题。请我们读17章的13节，约翰福音17章13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到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了，你看世界是一个系统，今天我们还要活在这个系统的里头，但是要注意一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它。什么叫做属于世界？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魔鬼，那他你就受他的控制了。你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但是你不属于他，你就不属他的控制。你能够分辨这个是世界的东西，所以世界的东西我不去追求，人可以去追求，世界的人可以追求，但是我们不追求那一些。那么还有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第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你看这里说的世界的王就是魔鬼啊，刚刚我们讲这个王，主耶稣走了，这个王就到了，到了怎么样？主耶稣说他在主耶稣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今天就是看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这个系统和这个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是有还是没有。他在主耶稣的里面是毫无所有，主耶稣活在世界上33年半，但是他没有摸着主耶稣。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不属世界，但是世界的王可能在我们里面 要常常来吸引我们，引诱我们，引诱我们去追求世界的东西，追求他所控制下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主耶稣讲，你看好多黄色的东西，那就是属于这个系统的撒旦控制的，好多犯罪的东西，是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里魂的得救。那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什么叫赚得全世界？就是我们想得着世界的好处，我们要和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一定要用我的思想去想啊，要我用我的感情去做啊。好了，那你看我们的思想感情，就是我的魂就落在世界的里面，落在那个世界的王的里面手里去了，这样我的魂就没有办法得救，我就失去了我的魂。所以今天主耶稣说，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得救，能够吸引我们思想感情意志的就是世界和世界的王。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千万不要去追求这个世界，不要让世界的王在我里头能够有位置，不要，我时时刻刻是舍己，拒绝我的自己，我接受主耶稣给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感谢主，如果我们是这样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舍己，我们不追求世界的东西，让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是毫无所有。好，那么下面主耶稣说一句话，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主耶稣说，有一天他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一降临，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审判什么？要审判我们基督徒，他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我们的行为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和我的行为，要按照这个来报应我。报应的意思原文是报答你，你是舍己的人，背十字架的人，你的报答就不同，神就赏赐你。如果你不是一个舍己的人，你是保留你自己魂生命的人，你看那一天你的报应就不同，审判就不同。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这个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0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基督的审判台前。有一个弟兄在香港，他信主不久，只有几年，后来他得了一个病，是不治之症，他自己也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看见离开世界以后，很多事情就没有法子对付了，所以要趁着还没有死以前，把许多的事情要对付清楚。他就想，我欠了谁的钱，我欺骗过谁，我对不起谁，他就在那里想。每一天他就在那里打电话认罪，长途电话 本地的电话认罪，赶快写信告诉他。为什么？因为趁着他还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见主面以前，先把事情对付清楚，把罪认清楚。因为到见主面的时候就没有时候来认这些罪了，来对付这个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所以主耶稣马上就把这一件事情说出来。你不背十字架不舍己可以，你要去赚的全世界可以，但是有一天主说我来的时候，就是按照人的行为来报应，那天就是审判了。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两个，一个是在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天国的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等着一千年过了。那么我们现在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多一百岁吧，但是那个哀哭要哭一千年了，去做这件事情一直造成这么一个后果。那么今天我已经没有办法，我只有在这里一哭一千年吧，悔改一千年。好，感谢神。从十六章神向彼得启示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一开始，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天国的奥秘都启示出来。然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还要上十字架，他还要舍己。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内园有一个祷告，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神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凭他自己做的，所以他叫末后的亚当。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完全是神要他说的，神没有要他说他不说，所以他成了一个最完整的人，最完善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天要走这一条道路，我们要得到天国的赏赐，那就一定要舍去我的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当主耶稣把第二十七节说完以后，就说他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审判。马上二十八节主耶稣就讲，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上十位以前比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二十八节马上就讲人子要降在他的国里。什么叫做他的国里？那就是千年国度啊。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神都在那里掌权，但是这里有一千年国度，有一千年是完全让基督在那里掌权，就是人子的国，在他自己的国里主耶稣掌权，这是一千年。那么二十八节就讲，你这里还有人在没有上死位以前，就说你还没有死，现在我先把天国拿给你们看，那就是十七章第一节。因为在原文的里面不分章节的啊，它是连续写下去的，是我们后面的人为了方便我们才分了章节。所以十六章的二十八节实际上是和十七章第一节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现在我们请读十七章的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马太福音16章28节所说的，有人在没有上死位以前，就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么17章的第1节，那就是过了6天，耶稣就带他们上了高山。那么6天，第一节说过了6天，专门记得把6天记载出来。我们知道六这个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6天造的。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6天造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在创造的里面有6天的创造，第7天神就安息了，神就安息了。所以这里有一个预表，就是神创造了6天，第7天是安息。那么过了6天，所以他们上到山上去就是第7天了。第七天就是神安息了，那就是预表千年国度了。第7天就是预表千年国度。人是第6天造的，所以过了6天，第6天人造出来，人造出来，人没有先工作以前，人是先进入安息的，在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因为那个安息是神的安息。人一造出来，神就进入安息了，人也跟着神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意思就是人顺服神，人有神的安息在他里头。今天我们的魂生命，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想这样爱那样，没有安息，追求这样追求那样，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说到安息，就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要给我们安息。那么这里说到的第7天，那是指做千年国度来讲，千年国度来讲。那么圣经里头也说到8天，那请我们先读出一处圣经，路加福音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9章。第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为什么路加福音说是说8天，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是说的6天？就是路加福音是把前后加进去了，说话的那一天他也把它加进去了。所以马太福音说是过了6天，就是当天说话那天不算，好，那天不算，第7天也没有算进去。 如果把第七天算进去，再把说话的那天加进去，是不是八天了？所以他这里说月有八天，好不好？月有八天，八这个数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八这个数字代表复活。现在我们要看，他是说阿岸的上了高山，因为这是一个意象，这是一个启示，所以是不公开的。从来神给人的启示，神给人的意象是不要把它公开的，是你个人知道的。主耶稣在这里带了三个门徒上去，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那么主耶稣带这三个门徒有他特别的意思，我在这个讲义上写了，第一次是在埃鲁的家中，也是带了三个人，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那就说明这三个人有特殊的意义了，有特殊的情况。第二次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变化山上。第三次是在科西玛利园的祷告，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这个我们都记得，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主对他们都有特殊的要求。第一个是对彼得的要求，我们看见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最早得着启示的是他，最早得着启示的是他，所以他有基督奥秘的启示、教会奥秘的启示和天国奥秘的启示，都是先主耶稣对他讲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看见彼得他寻道也是主所安排的，那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九节，或者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这样死荣耀神。当约翰在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啊。约翰在世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已经出来了，他都读过了，所以他就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是马三份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所以他就来写约翰福音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有许多事情是其他三福音书上没有的，他把它写上来。特别在这里他写了主耶稣说指着彼得要为主怎么死，为主殉道。所以我们看彼得这个人最后为主殉道，那就是他忠心到死，所以主耶稣在哪里都把他带在一起。有三次彼得和主耶稣在一起，这次是变化山上他也在一起。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谎言虚言，那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勇。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看彼得做这个见证，电话上的见证，他亲自听见，亲自看见。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主耶稣把彼得带在身边，那彼得一生的道路主都给他安排完，主对他有托付，主把天国的钥匙也交给他，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最先把教会的实际带出来，因为他在耶路撒冷那天传福音，五旬节三千人得救，对吧？他在哥林流的家里又把外邦人的钥匙也打开了福音，所以神对他有一个，主耶稣对他有一个要求，他有一个职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看看约翰这个人。约翰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后离开世界的，很多人相信他可能活到一百岁，最后他还在拔摩海岛上，放逐在拔摩海岛上，后来又把他放回来，他又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么约翰这个人，他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福音，他又写了启示录，最后他又写了约翰福音，这是主耶稣给他的托付。而且在他年老的时候，在写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的时候，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他们在那里为着主的缘故帮助弟兄姊妹站住啊。他这个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好，请我们读一点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主要思念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您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您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你看在约翰的晚年，敌基督的灵就已经出来了，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这种教训已经出来，在约翰的晚年，他就为着这个真理来征战。所以他一写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他怎么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他是说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的，他马上把这个见证，这个真理表现出来。所以约翰是神对主耶稣对他有一个托付。那我们再读约翰二书，请我们读约翰二书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伤手捉的，就没有神；伤手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有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你看还有一种教训出来，就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伤手捉的。 我们全本圣经是凡是神和主耶稣说的话都是基督的教训。如果今天有一个教训出来是越过了超过了，或者把神的话增加了把神的话减少了，这个不是基督的教训，这个我们要分辨，我们要拒绝。所以这个星期四我们在这里那个交通就是说到这个问题。现在有许多在基督徒团体里面的教训是已经错了，是已经错了。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要分辨这个灵，要分辨这个灵。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也说到有另外一个灵出来了，在保罗的时代就有另外一个灵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出来。好，我想这里就说到约翰，神给他有指示。还有一个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不是写我们雅各书的这个雅各，这个雅各是主耶稣的使徒，和约翰是弟兄。那么这个雅各是最早为主殉道的使徒，里面十二个使徒里头最早殉道的。这个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你看雅各是被希律王所杀的，还有一个比雅各更早寻到的，不过不是希律把他杀掉的，那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被以色列人打死的。但是这一个是希律亲自，他是一个分封的王，亲自用他的权柄，所以他是受到政治的迫害死的。斯蒂凡是受宗教的迫害死的，以色列人把他打死，犹太人把他打死，这个是政治的迫害死的。所以雅各是最早十二个使徒中间为主殉道的。所以这三个人我们看见都是为着主，一生为着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其他的使徒看到这里十二使徒就没有再提了，所以主耶稣就常常把他们三个带在一起。那么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七章也是带他们三个暗暗的上了高山，就是这个启示是让他们看的啊。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二节，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日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神的荣耀，是用日头来代表神。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诗篇，旧约的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灯牌，是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上留下异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说耶和华是日头，所以圣经里是用日头来代表神 和代表神的荣耀。另外在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第四章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好，这个就是必有公义的日头，那就是说基督了。所以圣经里说到日头是说到神，是说到基督。四章第二节，马拉基。那么主耶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是说到他的荣耀，他的光辉，因为日头是指来形容神的，是形容他的公义的。那么衣裳洁白如光，衣裳在圣经里头是指着我们的圣洁和公义，这里是说到主耶稣的圣洁，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里我们在讲义上写了好几处的圣经啊，这些圣经我们都是读过的，启示录十九章八，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十，还有约伯记的二十九章十四，我们就不去读它了。那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是有荣耀的，他这个荣耀不是说现在才有，他是没有世界以先他就有这个荣耀，有这个荣耀。这个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现在很多人啊，把主耶稣讲成一定要钉了十字架以后复活了升天了才有荣耀，不是这样。主耶稣早就有荣耀，没有世界以前他和神就有荣耀，现在他来成为一个人子，成为人子，他一样的有荣耀，因为他仍然是神，不过他愿意降卑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人，他们就看他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实际上他是有荣耀。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到马太福音十七章，他就把这个荣耀显出来了，显出来了。他们暗暗的商量高山，我们与曾经说过，山是代表天上的意思，在这个山上就把天国显出来了。主耶稣就在天国里面，他是有像脸面像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显出他的荣耀来，就是将来在天国里面他将有的荣耀就显出来了。这里是说到主耶稣要得着荣耀，十六章就说他先要经过十字架，先要受苦，先要上耶路撒冷，才会有这个荣耀。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愿意得着在天国里面的赏赐，和主耶稣一同来享这个荣耀，那今天我们必须被十字架舍己跟随，因为他已经走过这条道路，我们不可能不走这条道路。那么现在有两个人向主耶稣显现，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两个人是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他们选出来。第一个，摩西和以利亚都是律法时代的人，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时代了，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律法时代，虽然以利亚是一个先知，但是他是律法时代，摩西也是律法时代。那么今天他们向主耶稣同时在一个国度里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摩西的名字叫做拯救啊，他是从水里把他拉上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把他救上来，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以利亚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是主，神是主。所以在律法时代的基督徒，他如果是以神做他的主，他自己不做君王，让神来做君王，神管理他，律法时代的人也能够进到国度里面去。你看摩西和以利亚就进去了，因为他们在山上就是代表天国嘛，所以天国里面也有先知进到天国里面去。那么我们天国里面不只是基督徒，得胜的基督徒进天国，那么律法时代的人也有人要进天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一个代表。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说过，先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要在神的国里，那众先知就是律法时代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整个的天国还要包括律法时代的人进去，但是他们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人，是以神为主的人，他们是蒙拯救进到天国里头去，是以神为主的人。那么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谈论什么事情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他们是谈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怎么死的事情。那么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你看，他们跟耶稣谈这个事情，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十字架，死而复活。那为什么摩西和以利亚来？我们知道摩西是经过死的，我们读过出埃及记，摩西是经过死，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他是神旋风升天，他没有经过死。所以这里是谈到主耶稣死而复活的事情，就用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来谈。好，所以我们看来这里有两方面的属灵的意义，一个是说他们两个出来是代表律法时代的人也能够进到天国里头去，但是一定要以神为主。如果不让神做主的，以色列人想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就不能够进去。所以也有的人讲他们是旧约的得胜者，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就不去用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以神为主的，这是一个。第二方面，他们来谈主耶稣去世的事情，因为摩西是经过死，以利亚是没有死的， 他是从玄通升天，是表示复活，所以这两个人就出来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说到这里。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上一次已经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那么我们再说到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读圣经的人把它叫做变化山，就是主耶稣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了一座高山，在这个山上主耶稣就变了形状。那么我们上次也说过，十七章的变化山就是十六章的第二四八节所预言的，因为十六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讲，我是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赏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因此人子是降临在他的国里，人子还有一个什么国呢？主耶稣还有什么国呢？那就是天国啊，这是天国。所以天国实际上没有到，天国就是千年国还没有到，但是主耶稣先让三个门徒和他一起看一看天国是什么样子，预先让他们看，所以他们三个还没有上死位以前，就是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还没有死，就先把天国给他们看。因此到了十七章的第一节，就是过了六天，主耶稣讲完话的第还有六天，这六天过完了，那就是第七天了。第七天他们就上了高山了。那么我们相信第七天就是指着神创造天地的预表，有六天神在那里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所以千年国度或者天国是代表安息。那么在这个的时候，就有两个人和主耶稣同时出现在山上。那么因为是在预表天国，那就表示主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主耶稣就面貌改变了。好，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面貌改变了，像额头了，衣服洁白发光了。这个时候有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就和主耶稣在那里讲话啊。那么他们讲什么呢？那么别的福音书上介绍，就是他们讲主，他们主耶稣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是要钉十字架，要死，要埋葬，要复活，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摩西和以利亚来谈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经过死的，以利亚没有死，以利亚是升玄风升天，他就表示复活升天了，所以就由他们两个来和主耶稣谈到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埋葬和复活的事情。那么摩西和以利亚都是律法时代的人，现在啊，这里是变化山，是代表千年国度，代表天国，那就说明律法时代的人可以进天国，有在天国里的。那么彼得、雅各、约翰是恩典时代的人，主耶稣的门徒，也在天国里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天国的一个索引，律法时代的人 如果你以神为主，你可以进去。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现在要读第四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好了，彼得感觉真好啊，我想天国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天国一定是好，真好。真好怎么样呢？彼得就说了，问主耶稣，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什么叫做搭棚啊？搭棚就是住下来嘛，搭棚就是帐篷。那说好，我们就住下来了吧。那彼得就说，太好了，不要下山了，哎，我们也不要出去遇见那些法利赛人了，遇见那个世界上的事情了，不要了，我们在这里太好了。他说这句话了。不过感谢主，他在这里先问主耶稣，你若愿意，那就是说他还是把主耶稣作为主啊，但是他有这个想法了。当他把这个话一讲完，你看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看来彼得这句话是说错了。第一个错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哎，他因为摩西和以利亚，这就是他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嘛，要死，要埋葬，要复活，还没有。那怎么天国怎么会实现呢？天国的实现一定是要主耶稣先进过十字架。所以彼得错了，不能搭棚，他们还得下山，还要下山。第二，他的错误，他是把恩典时代的人和律法时代的人混在一起了。摩西和以利亚是律法时代的人，怎么可以和主耶稣一起来搭棚？不行的啊，不能和他一起搭棚。这是他没有分清楚什么叫律法时代，什么叫恩典时代。第三个错，以利亚和摩西都是人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啊，怎么能够把神和人混在一起搭棚，摆在平等的地位搭三座棚？所以他是错的。所以他的话刚刚说完，就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而且云彩里头有一声音来讲，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只有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其他都不能和他相比，摩西不能相比，以利亚也不能相比，所以彼得把他们摆在平等的地位上是错了。这里就是要他们听他，不是听以利亚，也不是听摩西，现在就是要听主耶稣的。所以第六节，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门徒怕，怕什么？因为他们听见有声音出来说的话，天上有声音出来说，他们就害怕了，而且说要听他，他们就知道，彼得知道他自己错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看见，因为他们现在是恩典时代，不是律法时代，所以天上虽然有声音，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也就很害怕，但是今天是恩典时代， 他们不用怕。所以第七节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也是说不要害怕。好，这一下耶稣近前来摸他们，主耶稣就不是脸上发光如日头了，就回到原来的情况了，就是天国的缩影在这里让他们看见。这里头就启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方我们就举例讲，这个缩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在天国里面彼此都能够认识，你看到没有？他们认出了摩西了吧，认出了犹利亚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讲，那天我们还认不认识啊？认识。所以摩西、以利亚他们都能够认识，这是给我们看。啊，第二个，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要进到天国去，必然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不经过十字架，怎么进去法？主耶稣必须经过十字架，然后天国才来到。好，我想我们编化三我们读的圣经里给我们看的启示，我们就把它说完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这是因为主耶稣的时间没有到，第十字架的时间没有到，而且天国也是一个奥秘，他们告诉别人，别人也不明白。现在请我们读第四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耶稣说的以利亚就是指的使徒约翰。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阿基书四章五节，看来耶和华大